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乐在家庭，子女教育全方面。在这里我们又请到了袁大同老师。袁老师你好吗？
很好，周师傅你好吗？
是，我好，很高兴能够跟你一块做节目啊，跟你交流，跟你谈到亲子教育这方面的时候呢，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感受。我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好好的去学习吧。那上一堂课呢，我记得袁老师你跟我们也讲到爱孩子是最重要的，父母亲要用爱去爱我们的孩子，
是，而且是基督之爱，
用基督的爱，
不是泄气的爱。
而且呢，我们上一堂课也讲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就是我跟神的关系，
对，
我跟神的关系要建立起来，然后呢夫妻关系要好，这个受祝福的得造就得帮助的就是我们的孩子。那讲到爱孩子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就会在想，哎呀，我既然这样学的话我就要用爱去爱他。但是我也发现很多的父母亲呢以为全部听孩子的话就是爱孩子，那就造成了很多的孩子在溺爱当中成长。
是的，
这一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更清楚的指引？
所以这就是我们缺乏属天的智慧，
对，
对，很用人的智慧哈。就是现在很多的中国的父母都，我们过去都很穷很苦的啊。我们你知道中国改革开放还没有多久，日子刚好过，但以前是非常苦的，吃不饱穿不暖。但是呢，我们很多的父母呢，就到现在就有一个普遍的一种心态，就是说我吃够了苦了，
是，
但是我绝不能再让我的孩子怎么样呢？
再
像我一样，
对，
吃这个二次苦，受二茬罪啊。他们讲，他们就是开始就是尽自己所能，要给孩子营造一个衣食无忧、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觉得这样对得起孩子。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缺乏，就他们因为什么，就是没有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没有，因为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嘛。
对，
你不认识耶和华，这些所谓的教育孩子这些理论，他不但不能帮你，反而把你导向的更加的这个咒诅。
是，
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对待孩子，把孩子就是注视他的能力的培养啊，结果就忽略了上帝的那个，因为自然就是上帝的，对吧？
是
上帝给我们自然的家庭、自然的父母、自然的生活。你越接近自然，你就会越认识神。
对对，
对吗？现在我们都给孩子一个虚假的环境。
对，
对吧？这个房子是非常好的房子，然后要用空调。
对，
你会发现我们过去没有空调的，
是，
对吗？没有空调，我们的身体对于这个环境的适应能力就很强。
而且健康，
很健康。对，
对，
现在呢都是，你看我今天来到你们这个，这冷气
就
其实外边没有那么热了，但是我们冷气还这么冷哈。
是，
它是一个虚假的环境，是人为的营造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现在给孩子就是这样的，我们给孩子用钱把堆造了一个不是真实的环境，对吗？他的衣食无忧，他什么，他的饭是从锅里拿出来的。
是，
那过去我们必须要知道地里的这个庄稼怎么来的，怎么都非常清楚的哈。这个菜是怎么从地里摘，要怎么做，都是我们去看到那个鸟啊、虫啊、这个捉蚂蚱啊、这个弄蟋蟀啊，所以这些东西，这些很多的自然东西都让我们去认识上帝。而现在呢，这个有钱了、有条件了，你就不会让孩子去接近这个东西，你觉得是没出息的，
对，
对吧？以后你甚至告诉那些跟自然有关系的农民，你告诉孩子说，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干这个。所以说，我们就非常厌恶这个真正的这种现实中的环境哈。
是，
所以你会发现年轻人现在天天就待在办公室这个虚假的环境当中，
对，
对吧？
在电脑前面，
对，电脑前面，
在手机前面，
对，看电脑的这个东西啊，看电影，
对对对，
而不去看自然风景。
是，
对，宁肯是这个做游戏，也不去爬山，不去什么，
也不跟人交往，
也不跟交往，
对，
对吧？或者是只跟我这个小圈子里，跟我志同道合的人交往，
是，
而不是和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去交往，去认识这个社会，认识这个人哈。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这个很多情况就是父母造成的。我们这个给孩子的成长呢，塑造了一个 远离神的环境，
嗯，
对吗？对，对于孩子对神的认识非常非常错误的，所以而且孩子被溺爱。
是，
我们通过圣经也知道，圣经为什么要先有旧约，后有这个新约呢？因为旧约是律法的时代，
是
新约是恩典的时代，所以必须要经过一个旧约时代，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律法，
是
什么是次序，
嗯，
对吗？你必须要懂得这个次序，懂得这个律法，然后这个你懂得这个，明白了吗？然后我就告诉你，你什么地方错了，
嗯，
然后我再给你恩典给你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是恩典。
对，
现在我们的孩子就等于是没有这个律法的时代，直接就给恩典哈，
直接给他一些
就全是好处哈。
对对对，
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所以他不认为这个恩典是恩典，
他不以为这是这是神，这是父母亲给他的一个恩典跟礼物。
对对，他认为这是应该的，
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我而且我习惯这个环境了，这个环境没有的时候。
他就受不了了。
不对啊，就是你有错了哈。所以父母你必须给我钱，你必须给我这个东西啊，然后你一个东西一换一错不对。
对。
对吗？现在我给你讲的黄油的故事啊，我就讲哈，就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先让孩子知道规矩。
是。
然后才能够给恩典哈，因为过去我没有人教我哈，
是，
但是我从圣经中悟到这个真理，然后我就回想起我们的父母怎么对待我们哈，我们小时候也不懂规矩的。
是。
所以在这个我们叫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哈，这个我经常回忆这个故事哈，因为家里很穷，吃不饱穿不暖，但是当时政府呢给这个一些干部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呢有一个特供。
哦、
特殊的供应哈，
是，
所以我爸爸因为是外科大夫，
是
在属于这个国家的精英这个阶层的哈，所以他有一个特供，就是也是要花钱的哈，
是
要花很多的钱，然后买到一个别人买不到的这个黄油，
是
这个 butter 和黄油，所以呢，这是我爸爸的，但是我们不懂，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我没有吃，爸爸可以吃哈，
是，
所以这就我们不懂规矩。所以我们就几个孩子，妈妈不管把这黄油藏在什么地方，爸爸要为什么要吃黄油呢？因为政府想的是我爸爸要动手术，
需要点这个
热量，
热量
对、嗯，因为我们的食物是跟不上热量的，
对，
所以爸爸做手术的时候，他要没有这个黄油的支撑的话呢，他做不下这手术来，
是，
那就是不是一条命，是两条命的问题。
对，那个年代又是很穷嘛，
很穷，
对，
他要晕倒的话，那这个手术就完了，
对对，
那时候大夫也不是好几个。很缺乏的，一个大夫做不了手术，没人能够接上去，所以病人可能就死掉了哈。
是是，
所以他有一个特供，但是我们孩子不懂，所以妈妈爸爸每次都是要做手术才吃这个黄油的。
是，
但是呢，我们就想到了为什么爸爸要吃，我们就没有哈。所以妈妈不管藏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能找到它，因为那味道很香的，
香，
家里很小，
对，
所以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也不多偷的，我们就拿手去抹一下，然后吃了哈，尝一尝那个滋味，我们觉得很享受，很满足，但是心里也会不满。就爸爸这么好吃的藏起来不给我们，
是。
后来呢，妈妈一看不行，妈妈就把我们集中起来，五个孩子啊集中起来，妈妈给我们讲了个道理，什么道理呢？爸爸说，爸爸是一家之主，是我们全家的支柱。
是。
爸爸为什么有黄油呢？是因为爸爸要供应我们全家。如果爸爸不吃饱，不能够有这个黄油的话，爸爸就不能做手术。
是。
不动手术，我们就不没有钱来生活。
是。
全家就全饿死。
嗯。
所以为了全家能够生存，必须要给爸爸吃这个黄油，所以我们就孩子明白了哈，这个黄油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哈，所以认识上我们就知道这个规矩。
从那以后就不去
不偷了，妈妈就放那里，我们也不偷了哈，看着很眼馋，不是不眼馋，但是我们太知道他就知道这个次序、
这个、重要性，
爸爸的职位的重要，爸爸角色的重要，爸爸责任的重要。黄油对爸爸的重要性，这个我们就懂得了，我们就不去偷它了。
是，
所以每次妈妈把这个黄油很小的一块黄油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我们都不去用正眼看它，我们都吃着饭用余光去看它，
偷偷看
，对，看一看，解解眼馋哈，但是不吃的哈，这个没有一个人敢动筷子去碰它的。那么，但是我的爸爸每次都会把我们手中的那个烤焦的这个。我们叫窝头哈，
是
拿过来给我们每个孩子薄薄的抹上一层哈，
嗯，
很薄的一层，但爸爸是大块的，给我们很小的一块，所以我们拿到这个爸爸给我们的这个抹了黄油的这个窝头片的时候呢，
特别感动，
哎呦，非常感动啊！我有时我就是我一边吃一边觉得爸爸真好，
嗯，
爸爸这个给我们是恩典，我们就感到
不应该给我们，
不因为我是不应该有的，
我们对
爸爸，但是爸爸没有说你们黄油都吃了哈，这个钱你们都要去挣啊，没有，就爸爸他舍弃的是他的 他的利益，
嗯，
但他绝不舍弃的是他的这个责任，啊，
责任。
所以这个东西都让我们就明白哈，这为什么我会知道恩典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次序，
对，
知道这个对。但是现在我们家家的都是最的最中间坐的是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孙子哈，
孩子
的个独生子哈，
对，
你什么最好吃的东西先给他吃。他吃够了我们才吃哈。
我讲一句比较俗一点的话，就没规矩了。
一点规矩没有。
对。
对吧，我们过去的我们小时候吃西瓜，爸爸一定要把中间那个最好吃那块弯出来放在我奶奶的碗里面哈。
是。
现在是你弯出来放在你孙子的碗里面哈。
啊，
听懂吗？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也是一样。
都一样
啊，吃饭的时候妈妈就会把最好的留起来给爸爸。
嗯。
如果爸爸不在的话，如果爸爸在的话，也就是把最好吃的先放在爸爸眼前。
对。
等爸爸妈妈吃了，然后我们才吃。
对。
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大家开饭吃饭的时候要等爸爸开动了，我们才吃。
对，爸爸一动筷子，我们家也是啊，全都做好了，爸爸就说，爸爸往那一坐，我就敢拿筷子了哈。
是。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规矩哈。
规矩。
规矩，然后爸爸在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非常感恩哈。
对，
现在孩子不是，现在孩子是我是应该吃的
啊，
你不懂规矩啊。
对，
所以你多少恩典给了他，你全整个黄油全给他，
他也不
他不认为好点，他认为是我应该的。然后你不给的时候，他认为不对了，
发脾气了。
所以孩子，哎，我不吃你们都不想吃，我不爱吃你们都不能吃。现在中国孩子全是这样的小皇帝哈，小皇帝这样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我就在这个我的新书里写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哈，
是
有一个妈妈就因为孩子要吃过生日要吃对虾，很贵的，我们都好几年没见不到对虾了，
是
妈妈就用很多钱买到这个对虾，托人买到对虾，然后请假为孩子把这个对虾做红烧对虾做好了，然后就跟孩子说，孩子爸爸去买蛋糕，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一家一起来吃这个，给你过生日哈，妈妈再去做几个好吃的菜，
嗯，
等回来我们一起来给你庆祝生日，都是为了你哈。妈妈去厨房去做菜了，这个时候孩子就把这个对虾一个一个就都吃掉了，还有最后一个的时候，妈妈做完菜了出来一看，哎呦，妈妈也不生气哈，说宝贝儿啊，这么一大盘子对虾都吃了哈，哎呦，妈妈做的一定很好吃，妈妈尝尝是不是很好吃啊。妈妈刚夹起这个最后的一个对虾，这个孩子已经吃饱了，这个吃了全部这个对虾的孩子啊，上去一把这个对虾打到地上，说：“你明明知道我爱吃，你还跟我抢！”
哎呀，太没规矩了！
你看没有？就是你给他这么多的恩典，他一点不认识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不知道规矩，你就不知道恩典。
这个不怪孩子，
对，这是父母的问题。
这不怪孩子，
是
父母亲造成的。
对，而且你会发现在我们中国，很多的妈妈让儿子打爸爸，打爸爸。骑着爸爸当马骑哈，就是这个东西，你这么爱孩子哈，但孩子不懂得规矩，你一定要知道爸爸就是爸爸，
嗯，
儿子就是儿子，妈妈也要树立爸爸的威信，
对
不对？
一定要给孩子建立一个爸爸的
形象，爸的威信。现在为什么父母没有威信啊？互相抵消这个权柄啊。
对，
我们过去的时候，妈妈一看这个我们说话，我们不听的时候，我妈就拿出杀手锏。
是
你爸爸说不行就是不行，
对。
那我们就想，为什么爸爸说不行呢？哎，爸爸是咱家头，
爸爸是一家
之主，对。所以我们就知道，权柄就是这个，权柄就是权柄，说 yes 就是 yes， 权柄说 no 就是 no。我们很多不懂，但是不懂你也要执行，
对。
就是现在的孩子没有这个哈，
是。
现在我们都把孩子简直供的不得了了，没有权柄，对父母也没有这个尊重，
嗯，
就我们给孩子绝对的自由，
是。
你把孩子毁掉了。我们如果在家庭里不懂得家庭的权柄，来到社会上就不懂得社会的权柄。
对，
我们不尊重权柄。现在的年轻一代就是藐视权柄，藐视一切，唯我独尊，
嗯，
唯我独大的这样一个状况。为什么？从小没有规矩，
对，
没有规矩，不懂得次序。
而且这个也是我们所强调的这个品格吧？
对，这是品格的，这是品格的一方面。
对，
对不对？我们叫守序嘛，
是，
对吗？你不守序啊？
对。哎呀，我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的时候，他大了一样，同样的没有规矩。
没错，没错。
嗯，我们说讲话也是，就是不可以插嘴。你看很多年轻人呢，大人在讲话根本都不懂这个规矩，
不懂就插嘴，对。
对啊，就插嘴啊。
插嘴。
就是哎呀，我们真是的，在这一方面要好好的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哈。
我问我的孩子，昨夜你梦见什么？他哭。 哭着说我梦见上帝，我说梦见上帝为什么哭，他说忘了上帝说了什么，忘了上帝说了什么。我搂着他轻轻地说，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上帝爱你。
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成长。
是的。
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好好的去训练孩子，教育孩子，在什么的时段去教育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各国对于成年人的概念呢，就是我记得以前是18岁哈，对的，18岁成年，
对
吧？我不知道香港是这样吗？
也是，
也十八岁。这个各国其实都是18岁为
差不多。
对，但是我中国人为什么这个意识比较差点呢？因为我们这个过去就18岁有选举权，
是
因为现在我没有选举权，
哦、
所以到18岁就没有这个意识啊。但是我们在教会里现在鼓励很多的家长在孩子18岁生日的时候给他做一个成年礼，让他意识到他是成年人了哈。
是，
所以我讲就好。那么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上帝给我们父母18年的时间。
对。
哎，18年。这段时间就是从你绝对的权柄，绝对的掌控，到完全的放开。
是。
你要用18，这个你要知道上帝给你18年的时间完成这个工作哈。
是。
到18岁的时候他就变成成人了，这时候你就失控了。
你不能够再影响
他。再影响，但你不能再说东我就往东拨，他是已经成人了。
对。
但是在这之前上帝是给你这个权柄的。
是。
但是我们这很遗憾的是父母哈，这18年不用哈，从小交给爷爷奶奶，交给幼儿园，交给。
偏偏等他大了才去。
大了完全掌握，不就是你哎呀就娶了媳妇都要回来。
对，
你不能够分出居住，这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你祖孙三代要住在一起，你不能够，你看就是你正好跟圣经是相反，你该掌握的时候你不掌握，
是
该放手的时候你不放手，你把它颠倒过来。为什么我们在中国，我在中国做这个亲子，做这个婚姻家庭的时候啊，这个离开父母这一课是最难上的一课，
最重要的一个，
最重要的，
离开父母结婚就是夫妻两个人二人成为一体，
对，成为一条，成为你建立自己的家庭。我不知道香港是不是好一点，受这个基督教关，
是的，是的，香港是这样。
在中国大陆上这是很难办的，现在城市里稍微好一点，但是这个离开也是，他是不是说是明白成人了，他是这个现在啃老族。
对，
我什么意思就是
靠父母，
对，离开父母还让父母养着，
对，
这个不是真正的离开哈，就我们讲这个第二次人生要有两次脐带的剪断，第一次从母腹中出来，第一次这个脐带剪断了，就是你有独立的一个，你可以独立了，
是，
但是你这个其实还没有完全的独立，
是，
所以父母要准备迎接第二次脐带的剪断，其实就是等到18岁的时候，这就是从心理上，从经济上各方面，其实都应该独立了哈。
对。
那现在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意识，可能晚18岁还像孩子一样的。
对。
但稍微晚一点，20岁、20几岁也应该独立了哈，应该独立了。现在我们中国不是啊，你30岁你结婚你也抓着你不放，而且这个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即使我出去住，父母就是儿子夫妻出去住，不是意识到我要建立我独立的家庭，而是说我减少父母给我的麻烦。
嗯。
但是我减少你给我的麻烦，但是你经济上你要支持我，房子你要给我买。每月你要给我看孩子，对吗？
对，
这个整个的是违反圣经原则的。
对，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基本从大的概念来讲，18年的时间，而且是前紧后松哈，前越往前付出的时间，
越在小的时候越要紧
多，
对
对，
时间多又要紧，
时间多又要质量要高，
对，
越往这个大的时候呢，要逐渐放松，不能一下放松。现在很多的孩子15、16岁。我在北京哈，这我忽然想起来，我谈起来，我在北京服侍几个企业家团契，我发现企业家现在这个中国的企业家基督徒有一个通病，因为他们有经济条件，所以都在孩子15、16岁上初中上高中，有的甚至上小学就远送
到国外去，
去读书，他们认为要受好的教育啊，他们却不知道最重要的教育不是这个知识能力的获得，不是学校教育，因为人的真正的基础品格性情的教这个打造是在家庭当中完成的，
对
吗？
对对对，
我可以当校长的时候啊，很多的家长找到我说，你怎么把我孩子教育的？当时我还真的挺自责的。后来我开始在基督里，我才明白，孩子不注意最重要的不是学校教育，
是
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
对对，
所以孩子是把在家庭所受到的教育带到学校去表演的。
是的，是的，我也常常说，在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的父母亲，你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把孩子带到教会，孩子就能好起来。
对对对，
别把这个责任推给教会，
对，
而且也不要把责任推给学校。
对，
其实这个责任是在
父母，完全是父母。
对
对，
绝对不要说，哎呀，孩子大了，送给老师吧，送给教会吧。
没错，因为耶稣也说这个故事，我老要引圣经啊。耶稣说的，说我是好牧人，
是。
说我不是故宫哈、啊
嗯，
因为什么故宫见狼来就跑掉了，
对
对吧？那么就是这个意思啊。父母是牧者，
对，
老师和幼儿园呢，那是故宫，
对
对不对？故宫来的就是故宫给你看着羊哈、啊，没有危险，没有挑战的时候，他和你看，因为他要你要给他钱的，
对 对, 对，
我是把他作为一个挣钱的一个渠道来，我不是。不是父母那种心态啊，
嗯，
所以但是我给你看着，我给你管着他，但是一旦危险来了以后，我绝对是舍弃羊我先逃跑的，
嗯，
狼来了以后我先逃跑的，
对，
所以现在中国都讨论这个范跑跑，就是那个老师地震来了以后他自己先跑掉了，这不就是很挺典型的哈，
是
吧？这就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你对这个老师要求，你也不能要求他像父母那样的管孩子，因为他是毕竟是。受雇用的
是，
所以一切神就告诉我，我是好牧者，
嗯，
我是当狼来的时候我去拼命，我不会让羊狼受损失哈，
是，
这就是父母与老师的不一样，和幼稚园的老师这个阿姨是不一样的，
对
对吗？我想爷爷奶奶也是在老了以后把他解闷的，原来那个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他不是从孩子考虑的，
对
对吗？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父母一定要知道哈，这个最最重要的，
嗯，
是父母，
对，
是父母哈。而且上帝让我们工作，本来是为了工作，是为了家庭的。
对。
现在呢，我们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而把家庭
放在后面，
工作最重要，家庭是第二位的。
对，
错了，
对。
这个错掉，
所以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的这个创造的次序。
是的。
那讲到爱的时候呢，我也想请袁老师跟我们讲一讲，那爱跟接纳是不是一样呢？
接纳是爱的一种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吧。
嗯。
一种态度，因为这个什么叫接纳呢？
是。
接纳就是对一个人的缺点、错误、软弱。
嗯，
有多么大的容忍度？
是，
对，我们以为爱是就喜欢，
对。
现在父母对孩子是喜欢，就欣赏哈、啊，就孩子你做的很好的时候，
我就爱你。对，
一旦你考试不及格或者你做错了以后，我就是斥责，
对，
谩骂甚至责打哈、啊，就是你考试没及格哈、啊，父母常常是这样的，我们中国的态度是这样的，我不会就香港是不是这样的。你怎么对得起我给你啊花的这些钱，
花那么多钱交学费，
我这个对天天给你做饭养着你，这样的话就这个哈，就是这就是我这么对待你，你要有回报的，
是
你现在的回报就是成绩，以后回报就是你要供养我，
是
对吧？你看这个不是爱哈，这是欣赏。所以那么什么时候在真正的爱呢？就是当我失败的时候，
嗯，
我病痛的时候，我软弱的时候、嗯、我要往下滑的时候，你来接近我，保守我，让我不至于滑到那个摔到地上，
是
把我摔坏，
嗯，
我失败我要放弃的时候，你来接纳我，告诉我没有关系，还可以有机会。就是我们讲我们中国就是这个最不接纳的国家哈，
是
其他国家不管怎么样还比较接纳， 这个有些它是基督教的文化，它不一定是真正的接纳，
是，
但是它会对一些残疾人呐、啊，
嗯，
一些这个犯过罪的人呐、啊，他们还是比较接纳的，
对对，
对吗？这个我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国外确实对残疾人呐、啊，对这个
很照顾他们，
对，很照顾，
就是福利啊，
对对，
很
有的。但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残疾人在外国是备受歧视的，
是，
对吧？甚至给他起外号的，这就是不接纳，
对，
这就不接纳就不爱。
是，
对吧？如果我们给，即使我们给这个残疾人一些生活上的补贴，但他们出了以后，他感觉到不到做人的尊严，
对，
他同样是感觉不到爱的，
是，
对吧？他会感觉到你是怜悯我、
嗯，
你是这个可怜我，我是可怜心，嗯、像这个小动物一样的被怜悯哈，而不是被爱，
是，
对吗？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中国人呢？中国很多的被遗弃的孩子没有人领养，
嗯，
对吗？但是他宁肯养个小狗。他也不领养一个没有家里
孩
子，为什么、
嗯、
狗我是喜欢你就过来，不喜欢你一脚踢滚就跑掉了，
嗯，是，
对吧？那孩子不行啊，孩子想孩子我玩都跟他好好玩，但是你要上学呀、幼稚园呢、花钱呢，我得，所以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叫做丁克家族，是吧？我想就是我们讲不接纳哈。那么我想就是现在我们家长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接纳会？让孩子，你不管你多么的喜悦这孩子，你给他什么样的这个供应啊、
嗯、
好处啊、好玩的、好吃的、好穿的，但只要你不接纳他，他就感觉不到爱哈。
是。
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只有在我软弱的时候，
是，
有人来亲近我，这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对对对。
对吧？我昌，因为我昌盛的时候，我好的时候，来接近我的人，我们叫做八姐。
对，
巴结我哈，你在这，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人成名了，哇，大家都要拥簇他，他一旦这个不行了，墙倒众人推去踩他，
是，
所以这个我们真正的爱不是你对我多么的欣赏，
而是最需要的时候
你接纳我，
对，
所以我们把一个东西扔起来，它落下来的时候，
嗯，
我去接住它，这叫接纳。
啊，
对不对？
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因为这次时间可能比较那什么仓促哈，我们觉得我们下一次可以对这个接纳有更多的一些解释或者举一些例子哈。
是，
所以我们这个接纳这是爱里面非常非常重要
的，非常重要的。
对，
我想可能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的父母亲也需要重新的来去看什么叫做接纳。
对对对，是的，
可能有过去的一些价值观呢、想法、都有一些错误，
是的，
一些误区在当中。
没错，
那希望听众朋友你把握机会。那下一堂课呢，这个袁老师呢一定会在这方面给我们更清楚的教导，也希望你不要错过我们空中辅导乐在家庭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子女教育全方面。谢谢啊、袁老师的教导，谢谢
啊，不客气，感谢主。嗯，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